好，罗马书一章18到32节。原来，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压制真理的人。上帝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上帝已经向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虽然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，却不把他当作上帝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昏暗了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昧，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。仿照必朽坏的人、飞禽走兽、爬虫的形象，所以上帝任凭他们随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羞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因此，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自然的关系变成违反自然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放弃了和女人自然的关系，欲火攻心，男的和男的彼此贪恋，行可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逆性行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。上帝就任凭他们存扭曲的心，做那些不该做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纷争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毁谤的、说人坏话的、怨恨上帝的、侮辱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制造是非的、忤逆父母的、顽梗不化的。掩耳无信的，无情无义的，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做这事的人是该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做，还赞同别人去做。
阿门，谢谢弟兄的诵读。那这一章我们看到，这个读了心情不一定很好哈。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悖逆和神的愤怒，第18节哈和那个前面的17节应该有一个对比。第17节讲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然后那现在就来讲神的愤怒在什么上显明出来呢？就是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这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行不义，而且阻挡真理的人。这一段有很多就是故意的阻挡的，所以他们虽然知道什么这类似的话哈，都是他们明明知道神的存在，却来。故意的阻挡，就是显明人的悖逆哈，所以神的愤怒就显明在人的身上。我们看到就是一股对立的力量，一个是神的愤怒，再一个就是人的抗拒哈，这两个力量撞击到一起会是什么样呢？那么，从19节到23节哈，这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原理哈，就是普遍启示，就是神的事显明在人的心里。那这个普遍启示哈，一个是通过良心，神造人的时候，他是按照神的样式去造人的。那这个神的样式就是把神的性情，也放到人的心，人的那个生命中，比如说我们的良知哈，我们知道偷盗不好，我们知道杀人不好，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事情，不用人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告诉我们，我们也知道是错的，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心里，那个律法是在我们的心里显明出来。然后第二个就是通过大自然的启示，在第20节哈，就是。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哈，然后通过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然后那在诗篇第19章第一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也是我们通过这个大自然所造的一切，我们就看到是神大能的手可以托住这一切哈。那有个例子呢，就是牛顿和万有定律，他从一个苹果为什么会掉在地上，而不是别的往上走或其他方向？那发现了那个地球吸引力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那个他从中间就发现，真的是这些科学其实不是创造哈，而是发现神在背后在掌管着这一切哈。所以他是虔诚的那个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。神已经显明了这一切哈，但是人的拒绝就是他们的罪哈，自己所犯下的罪是无可推诿的。我们进入下面的24节到28节，就是有三个任凭。既然他们已经明明知道神的是永能的神性，但是他们却故意抵挡神哈，这个所以神就任凭他们。任凭他们这个三个任凭，主要是说他们一个是拜偶像，再一个是他们那个混乱的两性生活，然后再一个就是同性恋，用作这个词就是顺性的用处哈，这就是神所创造的那个顺性，就是应该是夫妻啊一男一女这样的婚姻制度现在被。神所创造的这个规则现在被打破了，他们带来了很多那个淫乱。大家可以考虑一下，他们因为那个信仰的淫乱哈，拜偶像，然后导致身体的淫乱，这个就是他们在败坏的路上哈，一直在往下，越来越败坏这样的恶性的循环中。然后29节到31节。这里面就是保罗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败坏和不义哈，这个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邪恶、贪婪、恶毒等等等等，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读的时候哈，不要这样一下子就过去了哈，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当做自己的一个罪哈，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每年能够对付一样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不同。那这里有一个生命树和那个智慧树哈，知识树。那这是人类选择从亚当夏娃开始没有选择生命树，而选择这个罪恶之树哈。那之后这些苦毒、罪恶、纷争、嫉妒。愤恨就都进入到人的生命中来腐化了，从那个根基上腐化了人的生命，一棵生命之树就变成了枯萎之树哈，罪恶之树和死亡之树。那到32节，这也是一个罪的一个律吧，就是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事是当死的。然而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，哈，就一个是明知故犯，前面讲了；再一个就是还要去让别人也去跟他们一起去犯罪，哈，就是罪的一个律，就像如同教一样，全团都会发起，然后也让大家来跟他一起来犯罪，那就像是现在好多。在孩子们在校园中就输入同性恋这样的事情哈，那个纵容或者是推动孩子们做手术哈，这些都是不但他自己是同性恋，他还要别人去做这样的事。好像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觉得很黑暗，无可救药哈。但是我们如果接下来读，我们就知道那个福音是我们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哈，他一定会拯救我们。这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的生命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，生命树在我们的身上，越来越茂盛。思考问题就是第一个，怎样看神的普遍启示？第二个就是神为什么 对两性关系混乱，如同性恋这样的事，如此的厌恶哈。这一段提到了这个拜偶像和那个婚姻的混乱和同性恋哈。大家在圣经中也有提从前也有学过也有经文，就是在旧约中对同性恋，大家可以回忆一下。那第三个神任凭的下场是什么？这个任凭也是我们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法老的心刚硬哈，神也任凭他，所以这个任凭二字我们怎么理解？我们如果落在神的任凭的那个愤怒中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
好，谢谢爱丽丝姊妹啊！我们读保罗啊，保罗的书信《罗马书》跟这个人呢，特点是结合在一起的。这个人是很有逻辑性的啊，他很严谨，思路是一环扣一环哈。所以读保罗的书信，特别是读他的《罗马书》哈，是训练我们的理性思维，训练我们的逻辑哈。那他用他很严谨的逻辑呢，在讲什么呢？讲福音哈。所以这个罗马书是他在很安静平稳的环境当中，很仔细的、很有逻辑性的，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福音讲明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怎么使用我们的逻辑性哈，也针对人的理性，很有逻辑、很有条理的把它讲出来哈。所以今天读这一段啊，在保罗传福音之前，他在讲什么？讲了一个祸因。啊，在传好消息之前呢，先报告一个坏消息，就是人都是有罪的啊。所以从1章的18节一直讲到3章21节，这一段都是在讲人是有罪。最后的结论就是说，没有一个是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啊，都犯了罪，都落到不义当中哈。所以这个论证是从第1章18节开始的。啊，我们可以用一连串的问题来连接在一起哈，这是非常有逻辑、非常严谨的哈。因为在1章16节，我们背的经文就是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救哈，针对这一点。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呢？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救恩呢？啊，神救我们脱离什么？1章18节怎么回答的？救我们脱离什么？脱离神的愤怒啊！这是我们用经文来回答哈、啊，这是经文给我们的答案啊！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，神为什么愤怒？因为人的不虔和不义啊！什么是不虔？不虔是对神的态度，是心里的事情；不义是违背神的原则做事儿啊！不义是指人的行为表现，不虔是指人心里面对神的不敬。知道神就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，感谢他哈，所以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楚的哈。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，神为什么愤怒？因为人的不虔和不义。接下来他就回答：人真的不虔不义吗？我们问自己哈，我们在信主之前，我们真的是这样吗？人真的都是不虔和不义的吗？他很严谨地告诉我们哈，人都是不虔不义的。虽然知道神，怎么知道神的啊？19节、20节就告诉我们哈，我们不是不知道神呢，但知道神以后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那当人有这种反应的时候，神的反应又是什么？连着三个任凭哈，啊，这个任凭是一个很关键的字啊。那这个把这个救恩引出来，现在他是任凭啊人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啊。这个同样的字在4章25节、8章32节用在神儿子的身上。哇哦，当初他是任凭人去犯罪，后来他就任凭他自己的儿子被罪人去冒犯去钉死哈，最后把他舍了，啊，这是很严谨的福音哈，大家学习哈，用这个多用我们的理性啊，很逻辑性的去读啊，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的道理啊，罗马书是非常严谨哈，非常准确。啊，逻辑缜密、用词缜密的一本书啊，希望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，仔细的去看它的逻辑啊，仔细的把那些关键的词找出来，用心去思考哈，啊，那个福音的大能就会释放出来了啊。
第一个我们思考的就是这个任凭，神给人自由意识，并不是让人违背神的意愿而
任意妄心。但是呢，当人要违背的时候，实际上神一开始实际上是用各种先知啊，各种婉言来挽回的。但是呢，发现人实际上是不听劝的。我们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旧约历史书上面都能够看到，所以呢，这种任凭实际上是一种可怕的一种放弃，哈，就是说气绝。我们就是说，宁可落在神的手里，也不愿意落在这个撒旦的辖制，以至于让我们任凭自己的这种恶和罪来行事哈。而那个神的任凭呢，也是一种有原则、有时间的。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思考，就说实际上，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上当那个神让他来承担世人的罪的时候，也等于是放弃了一段时间哈。那个当时我们想的时候，实际上让人还是挺沮丧的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知道神是有时间、是有原则的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必不以不义的为有义的，这个我们就会的有了盼望哈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有救的时候，神是不任凭的，神是管教我们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有救的。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，就是说，不要让我们落入罪的这种辖制，以至于神放弃我们哈。这个就是我们对任凭的一个思考。那第二个思考，实际上就是对于两性的，就是这个性关系混乱，神为何如此厌恶？这个我还是想分享一下。我觉得我的生活中哈，真是充满了这些事情环境，让我真的神的话都在引领我和印证。那我是在教唐手道，听起来是一个 martial art，好像只是一个 martial art。而我是在教会教，当我们知道有一个是同性恋的人，他在帮着我一块教，他一直没有告诉我。当告诉我以后，我马上反映给那个教会，然后呢，教会的牧师啊，就是说当机立断，就是说要终止这个，就是说性别混乱的这个人的教，帮助我教他，我当时我就是感恩啊，就是说这个，因为他教实际上说 OK，好像只是在 focus，只是集中在事上和这个武艺方面的，实际上也是因为他在教的这个位置上，他会传承一定的生命，所以呢，牧师知道以后，他就非常果断的找他来谈，以后告诉他终止这他的这个身份，他的这个教的身份，我是得到了一定的学习，这就是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哈。我能够看见为什么要立刻终止哈。我后来过后，我问他他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路的，然后他跟我说他从小是在基督的家庭，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，而他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一块儿离开了那个教会，因为那个教会是传统的，是要秉行这个基督教圣经的原则的，而他的父母是想要做 liberal type 的，就是说自由派的基督信者，想怎么信怎么样信。所以呢，这是他在14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带他出来的。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的这个父母对他的影响。但我听了以后，我就想起我们这个陈庚的这些教导，就是传承的重要性。这是30年、20年以后的事情，他走向了这个，他实际上是最近才开始走向这个同性恋的。那我们对我们的警醒哈，就是说有时候听着这个 OK，这个性混乱与我们无关，实际上就在身边，而且呢也会发生在我们在传扬我们信仰的时候。很可能，当我们放松，我们不坚持真理的时候，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这个是非常警醒的，这是第二个思考。
好，我这是想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第四八节里面，这是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那就是行不义、左懂真理的人。那么其实首先讲一讲，就是什么叫做神的义？神的义可以说是神的一种属性，这、就是神的公义、神的慈爱。那么这个神的义，然后也是讲一种地位，就是像我们因信称义，就是 整个一个地位。第三点，神的义其实也是神拯救的能力或行动，就是他派基督耶稣下来为我们赎罪。那么神的好了，我们在这个18节里面有好几个 term 要 understand。神的愤怒是什么？神的愤怒就是他的审判，这、就是他对罪的态度、罪人的态度的。什么叫不虔？就是灵性的堕落，不义就是道德的败坏。能讲到是阻挡真理，阻挡真理就是压制真理了。今天哪些人是压制真理的人？我们自己有时候有没有过压制真理的事情发生？这里说的人是全人类，不分犹太人或是外邦人。当真理显示在人心里，让人有负罪的感受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会压制这个感受，就通过自己更善于罪里面来否定自我，做的自我否定行动，就是刚才刘青姐妹所讲的那个参与同性恋的人。今天我们有很多流行的说法，就是神恨无罪，但是爱罪人。但是这里这一章这一节里面讲的很清楚的，神的愤怒的对象是不虔不义的人。神知道不仅是对人的罪恨恶，而且他会对人犯的罪的人都要做审判。所以，我们这特别的，真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。
好，谢谢梅传道，谢谢雷青的分享啊。神恨恶罪，神也恨恶罪人啊，因为没有十字架的话，罪和罪人是分不开的。神要灭那个罪的话，必须把那个罪人一同灭绝。只有到什么时候呢？只有到十字架之后，十字架之后啊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这个人才跟我们的罪有可能分开了啊。所以，当我们信主以后呢，我们有可能不再犯罪啊，但人还会犯罪啊。但是，真正这个救赎的这种分离哈，人和罪的彻底的分离的结局是在荣耀当中哈。当我们最终进入荣耀之后，我们就彻底的脱离罪了哈。那刚才有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问说，这个神为什么特别把几件罪单独提出来哈？一个是拜偶像啊，这个是很清楚的哈。啊，人最大的罪是不把神当神啊，把不是神的神东西当做神，这就是偶像啊。所以这是啊，一切其他罪的根源啊，骄傲啊，行不义啊等等哈，都是从不把神当神开始的哈。然后第二个单独提出来，第一个是24节25节嘛，讲到拜偶像的事情哈。第二个单独提出来就是同性恋，26节到27节，婚姻。啊，性关系啊，神的创造啊，这种的完美，为什么这件事要单独提出来啊？因为神当初创造两性啊，婚姻家庭就是要产生后裔。如果人走向同性恋啊，没有办法产生后裔啊，这个人类就自我毁灭。另外啊，夫妻的关系是象征神与人的关系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个淫乱，属灵的淫乱，就是指。不把神当神了哈，拜偶像了，它叫属灵的淫乱，啊，夫妻的淫乱和属灵的淫乱是有之间内在的关系的哈，所以这个性别的混淆、婚姻关系的混淆哈、家庭的破裂啊，人这个开始放纵情欲哈、行这个同性恋的行为的时候呢，就完全这个毁掉了神当初的那个对家庭婚姻的设计。以及夫妻关系象征彰显神与人之间关系的那个荣耀的那个作用，所以这两件事情单独提出来哈。28节不要跟29节分开来讲哈，28节一直到32节是一体的，因为28节里面讲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哪些不合理的事呢？就是从29节开始讲了，这些都是28节里讲的。不合理的事哈，所以后面所讲的哈，各种样式类别的这个不义的事哈，不合理的事哈，都在人的和人的关系当中表现出来哈啊。任凭这个词啊，任凭这个词就是英文翻译成 give up 啊，或者是 deliver，或者是 surrender 哈，就是放弃的意思哈。这个任凭像什么呢？像那个水库的大坝啊，神不任凭的时候是。用那个大坝把那个水欲望的水哈、啊、暂时拦一拦哈、啊， 但是，一旦把那个闸门打开的时候，任凭人的那个欲望泛滥的时候，就像那个水从水库里面倾泻下来一样啊。这个任凭又像这个神的保护又像什么呢？就像人身体里面这个免疫系统啊。神不任凭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免疫系统还要起作用啊。一旦神任凭了，把这个免疫系统一撤掉，我们身边的这些病毒啊，这些细菌呐、啊，这些的脏的东西啊，都会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人就活不了了，人就会生病，人就会死。这个不任凭，就好像神给人的这种痛的感觉，痛觉是一种保护，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啊？这个痛苦实际上是神给人的一种保护哈。当你痛苦的时候，说明 something wrong 啊，你要改变了啊，你要来寻求神了哈。痛苦把人，你如果真正的正确的去回应痛苦的话啊。提醒我们离开那些危险的事情，远离那些罪恶，然后归向神啊，在神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哈。所以任凭就好像神把人的痛觉挪走了，什么结局啊？刀割也不痛，那你不要死吗？啊，这个火烧也不痛，然后这个那最后人很快就活不成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所以任凭就是 give up surrender。那对照这个4章25节哈。4章25节把这个词用在，不是用在罪人身上，而是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啊。4章25节，耶稣被交给人，那个交给就是 deliver，就是任凭同一个词哈。8章32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 give up，舍了，这个就是任凭哈。你看福音就出来了。罗马书第一章这个任凭是放在罪人身上。当神任凭罪人去行自己想要去做的事儿的时候，人就是走向自我毁灭。但是，当这个有一位完全没有罪的神的儿子被任凭交在罪人的手中，任凭这些罪人这个随意的对待他的时候，带来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啊！神把他的儿子舍了，任凭了。这个任凭落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，救恩就出来了。所以第一章是祸因，因为任凭还是在人的身上啊。到了第4章、第8章，讲到任凭在神儿子的身上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位代替出来的。那我们当初都是没有听过十字架救恩之前，没有相信之前，我们都是落在第一种任凭当中，人会行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，任凭自己的情欲去犯罪。啊！但是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，听到十字架的时候，说明神的任凭开始转移到他的儿子的身上，我们开始有福音了哈！只要我们相信哈，我们把这个任凭转移到耶稣的身上，我们不再任凭，我们不再落在神的任凭的审判之下，那我们就有希望了啊！所以刚才有个姊妹问：“哎呀，那我们以前都是罪人呢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得救呢？”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代替了我们啊，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任凭，我们今天就可以回转啊。所以这里面都是福音啊，每一处都是啊。学习保罗这种不要跟人辩论有神没有神啊，因为保罗不是这样讲福音的。保罗说这件事情人都知道，人人都知道有神，不要跟他去讲，要证明真的有神，神已经显明给他心里了。人心里都知道，只不过人知道却不把神当神，也不感谢他啊！这是我们的罪人的问题啊！所以今天我们要向罪人去宣讲那个罪人悔改的路在哪里啊！神已经在人心里显明神的存在啊，神的真实。
感谢神，就是牧师这个讲的真好。我们知道神对我们一般都有这个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，但是一般来说，你没有接受这个特殊启示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跟圣经的话，很难看到这个普遍启示神的美意。所以说，我们都是先就是通过别人传福音啊，或者是听道啊，然后。认识神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每天看到我们面对的这个环境，你会由衷的发出赞美。否则的话，你在信主之前，你天天看看了没有毫无感觉，甚至会抱怨。我们上周那个一位美国的传道，他就讲，他曾经在非洲做那个宣教的工作，他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下雨，我们会觉得很烦人，是不是？但是在非洲。 非洲人看到下雨会很高兴，很高兴的啊。这个，如果你认识神的话，如果你是农民的话，你就知道那个神给你带来多大的这个祝福。普遍启示它就是让人知道都是有神，但是不足以让人得救啊。它只是为人的这个不幸和悖逆来定罪的，所以说人无可推诿。但是通过特殊的启示呢，我们就是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唯一的神。这个，然后第二个问题，神为什么对两性关系如此的混乱？刚才牧师也讲得很清楚了，这个不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啊，在几千年前，这个比如说这个以色列民族，我们就知道他们拜巴利呀，啊，拜那个亚斯他录啊，还有那个拜摩洛啊，就是一定是随着这个有婴儿献祭啊，又随着这个什么庙祭啊、娈童啊，这个就是当时的两性关系混乱。所以说，两性关系这个混乱，它不同于一般的罪。一般的罪，比如说偷窃啊、抢劫啊、杀人呐、啊，会你的身体，就是你身体会受伤，但是我身体不会被污秽。而这个罪就是两性关系方面的罪，不仅是污秽你的灵，也污秽你的身体。我们说，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就是这个污秽的程度是最大的。所以说，为什么神特别讨厌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啊？他就毁灭了这个城，因为这个城里连10个亿人都没有。我们又说，哎，埃及也很坏呀，什么的啊，暴政啊什么的。但是在神的眼里，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这个罪恶程度远远大于这个埃及。前不久有那个五月花。的他们的教会从中国逃到美国来，就是真的要小心啊！你不要出了埃及，你又进入了索多玛啊！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。然后神任凭的下场，刚才就是说，牧师讲得很清楚，很清楚了。我再从这个社会的层面讲，这个社会的层面就是神任凭，然后就整个社会崩坏啊！过去美国4年啊，今天的欧洲，甚至是加拿大。啊，真的是你看到的，真是触目惊心、惨不忍睹。这个我们也就是看到，这个是对于末世的一个启示。末世的时候比这个更厉害啊，就是说，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要趁早的来信主啊。然后这个有一位传道人说，所有的人类就分成两种啊，missionary 跟 mission field。然后我们今天都是 missionary 啊，然后我们要去把那个 mission field 把它收割起来。所以说，真的是。如果你不去收割，你如果懒惰，如果你没有这个责任，你觉得哎，任凭他吧，任凭他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都变成索多玛啊！你身边是一点爱、一点光都没有的。曾经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在我们教会这个，他查经说说你们都上天堂好了，无所谓的，我下地狱，我愿意，我做雷锋。其实你想想看，那个地狱里面是一点点爱都没有的。世上现在还不存在这种地方，一点点光、一点点爱都没有的，那个真的是一个罪恶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说，我们为耶稣基督啊，他的这个大使命，我们要做见证。从小的，对你个人也有好处啊，是吧？你周围的，你接触的环境，是信耶稣的人，还是信撒旦的人，肯定是不一样的。
那我们从这一章当中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用两种方式来彰显出来，一个就是祸因，刚刚牧师有听到，然后一个就是福音。那祸因就是不愿意接受神，不愿意悔改的人，他就是有祸了。那福音呢，就是愿意接受神，也愿意悔改。相信神的人，他就是有福了。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不虔不义。那不虔不义呢？不虔就是不敬虔的一个人。那他们的眼中呢？他们就是没有神，眼中跟心里头都没有神。那不义的人呢？是他们心里头呢？他们根本就是完全没有神，所以就是不虔不义。那我们从这个不虔不义当中呢，我们的人呢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呢，就是在22节这边，他们将不能朽坏的神呢的荣耀呢，就变成是造偶像。这个是不虔不义的人他们会做的事情。还有呢，他们会就是将那个什么神的真实呢，变为虚妄啊，变为假的。还有呢，在28节这边讲到说，他们故意不认识神。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那神就是任凭他们，就是将他们自己呢，他们的情欲呢，他们心里头的情欲呢，就会去行那个污秽的事情。他们把神变为虚妄的那个神的时候，是虚妄的，然后去敬拜，不去敬拜神的时候呢，那神也就放纵他们的身体， 他们就自己就放纵可羞耻的一个情欲，他们自己就任凭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当他们不愿意去认识神的时候呢，那神也就任凭他们就是心里头充满了邪僻的心，那些装着不义、邪恶、贪婪这些不好的事情都会发生。那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呢，我们知道就是走向灭亡之路。那不是神不愿意拯救他们，乃是他们自己选择，他们自己任凭他们心中，要去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们不愿意悔改，然后呢，当然就会背向着神，背逆着神，走向那个灭亡之路。那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说，当然我们先提到一个普遍的一个启示，那这个普遍的启示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借着大自然，神的创造，这奇妙的作为。我们就知道心中就知道说有一个造物主，那这个目的，这个普遍的启示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说，宇宙中有这样的一个创造主。那这个创造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再介绍这个特殊的启示。那特殊启示就是基督耶稣，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当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就是先去确认。对方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普遍启示？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普遍启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循而渐进的来介绍他，来认识这个特殊的启示，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。然后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说，第二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厌恶同性恋？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公义圣洁，他有这样的属性。当他在创造人的时候，也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。然后呢，在我们的鼻子里面吹了一口气，让我们成为有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所以我们理当应该也继承了神的属性。可是今天我们人呢，就却是因着罪，我们背逆了神，不愿意就污蔑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。那神厌恶，那我们也知道说，真经上有提到说，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所以真的是也再次的提醒我们。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圣洁的一个身体哦，真的是来荣耀神，一个圣洁的器皿为神所用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说，福音呢就是好消息，那也是神的一个大能，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
我觉得那个第一章的19节、20节啊，我们要给它背起来，告诉我们神的天然启示啊。到最后主耶稣出来的时候，那是一个特殊启示。其实每一个人看大自然，应该知道有一个造物主，因为神给我们足够的理性去判断。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心中有偶像。看不见神的创造，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所以刚刚 Alice 讲，我们传福音，第一个就是要把神是造物主这个观念能够让对方能够相信，然后才跟你讲福音。好，这是我们主人
好，
讲。
谢谢吴长老的提醒，谢谢九安安的分享啊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雅茹姊妹，她今天跟我们分享读经心得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先简单介绍一下，我叫雅茹，我现在生活在中国。我是3年前在玛丽兰福音教会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。我今天就是想分享一下，在过去所读的每一卷书中，我从中明白一些神的旨意后，我该怎样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中，克制自己，用感恩的心，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的，这是我每天想要用神的话语去历练自己的。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神之手，神慈爱的大手啊，牵拉着我，从2023年的3月13日，一直到2025年的9月26日，帮我跟着陈庚灵修呢，读完了5卷历史书和5卷律法书和12卷呢历史书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曾经有过激情，也有过懈怠，也有过偶尔的间断，但感恩的是，神不放弃我的手，使我有了3年多的坚持学习。 在创世纪中，使我知道了神的创造，天地万物一切都是他所造的。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鼻孔里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感恩我今天还有神的气息在我里面，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开口赞美他。在出埃及记中，神用伸出来的膀臂，重重地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以色列脱离法老王施压的重担，再也不做他们的苦工。神救赎了以色列人，那神今天的救赎人类的计划呢，也从没有改变过。今天他应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在等候那些尚未认罪悔改的人。感谢主，我是蒙恩的人。感谢神救赎了我。在立位记中呢，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今天同样是要求我要学会分别为圣，不沾染世俗的恶习。我若不学习过圣洁的生活，也不配做他的女儿，因为父是圣洁的。在路德记中，路德对婆婆拿俄米所说的话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这有力的话语就犹如刻在我心板上的，犹如刻在我心板上一样，成为我信仰中的力量和盼望。我时常问责自己，我在凡事上信靠神的心，有像路德一样坚定吗？在以斯帖记中，温柔谦卑的以斯帖。在同宗族犹大人要被灭绝时，他经历了3天禁食祷告后，说出了"我若死就死吧"这样来自于神舍命的话语。他一次又一次有智慧向王求旨意来拯救我们犹大人后，使哀哭变为了喜乐。今天的我身处特殊的环境中，面对周围人的讥讽嘲笑时，我是否愿意坚持？敢承认我是神的女儿，说明我所得到的一切好处都不在神以外。我每天会用感恩的心来赞美神吗？这都是我当思考的问题。在尼希米记中，尼希米为了建筑城墙，面对外忧内患的一切难处时，他随时随地用建祷的方式向神呼求：“我的神啊，不断求神帮助。”尼希米这种祷告的方式呢，也给我很多的提醒和帮助。其实，在认识神的3年多中，我在祷告上是有很多亏欠神的地方的。也许我没有把祷告看得那么重要，或许觉得祷告不能及时解决问题。通过尼希米记的学习，使我在祷告的次数上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想依靠神了，把一切的忧虑想交托给神。求主来做主，求神来做主掌权。我回顾所读过的每一卷书都有神的话语在我心中提醒我。更如那个，就如那个照亮的一盏明灯在引导着我，使我越来越认识神各样的属性。下面我就分享最近呢，我经历祷告蒙应允的一件小事。就在我。当天在预备这篇，打算预备这篇信息的同时，我家洗衣店的邻居再一次的把车停在了我家的门前的对面，导致我家出行的不利以及视觉上的障碍。最可气的是，他让自己家的门口空闲着，为的是自家客人停车的方便。当我呢向他提出请求，是否可以不妨碍别人，请他挪开时，他那种人本性的自私、高傲、唯我独尊的罪显露得淋漓尽致时，当时我没有与他有过多的争辩，怕引起不明真相人的围观。我忍气吞声，回到屋中，立刻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他的人品，他的本性，求主来掌管这一切。因你应许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”事情虽然这样交托出去了，但我的心情还是难以平静。回想他在多件事情上都是在做在损人利己、毫无道德底线的份上的事， 我也为他感到悲哀就在当晚，我在临睡前仍带着未消的气愤的心情，再次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深渊在你你必报应，求神大能的手来掌管这件事情。”感恩的是当第二天开门营业的时候，不知是哪一家邻居发生了事情，交警呢就在我家门前来回走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借此呢就。前去咨询有关前一天发生的事情，交警给出了我清晰的答案，确定对方有错在先，明确的告诉我，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就可以直接报警，找警察来处理。就这样一件事情，在人看来，这是一件巧合的事情，但我却相信神前一天垂听了我的祷告，他为我伸冤，心中的阴霾完全散去了。我还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阻止了他不能再停在原来的地方，事情就这样没费吹灰之力得到了解决。因我经历了这样的事情，使我对祷告更有信心了，坚定他是垂听祷告的神，小事呢他也会顾念的。虽然当天呢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呢没能完成。因为事情的发生，导致我心情一片的混乱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经历呢，也不会让我真正的感受到祷告所给我带来的力量。正像圣经中所说的，万事相互效力，在爱神让爱神的人呢得益处。感谢主。在回顾生活中点点滴滴所经历的，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。我相信神牵拉我的手呢，从来没有松开过。在困难时呢，他用膀臂环绕我；在迷茫时，他用话语来引导我；在信心软弱时，他用鼓励的话语来安抚我。当我一次次经历祷告的大能后，就更愿意在凡事上祷告在先，然后把事情的经过交托给神，相信神慈爱的大手会掌管一切。最后我还是用祷告向主祈求说，求主用你的话语引导我每天的日常生活，使我越来越像你，更恳切，求主赐我智慧，使我有能力和信心来服侍主，最终来荣耀主名。感谢主。最后我也感恩在这个平台，在这个读经平台中辛勤付出的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你们的用心摆上，也不会有吸引力使我这么久的坚持感谢你们，神更会纪念你们，感谢主，一切荣耀归于神。这就是我读经的一点点分享。
好，谢谢雅茹的分享哈。每一篇雅茹分享的见证啊，都看到很鲜活的见证哈。神就在这一段时间，在他生命当中哈所做的奇妙的事情哈。感谢主啊，我们为雅茹姊妹来感恩啊，也真是鼓励我们，真是紧紧的抓住神啊。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定意来跟随神的时候啊，奇妙的事情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哈。好，我们来背啊背。本周的背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啊，《罗马书》
罗马
一
书
章
一
十
章
六节，
十六节，
我不以
你为
为
这福音本是
本
神的大能，
神的大能，
你
相
信
的，
是犹太人，
犹太
是
人，
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
罗马书一章十六节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又有新的一天要开始了。每一个新的一天，都是我们蒙恩的记号，都是我们蒙福的生命的确据。主啊，就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，让我们今天能活出更好的一天，更有荣耀的一天。让我们今天，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
阿
门。
门。